第二十二集，静不忧心的王世聪。咱们上集说到了啊，这个李世民啊，这个果敢勇达，这个击败了这个刘武周以后啊，刘武周和宋金刚两个人逃到了这个突厥啊，在逃到了这个突厥以后呢，也就是匈奴以后呢，最后呢是两个人呢，在这个匈奴，这个刘武周和宋金刚啊，这一支啊，就是这个从隋末起来的这一支人，就算结束了。李世民带着收复了这个晋阳，收复了晋阳的这个余威啊，直接就参加到了这个中原之战里面。中原谁在控制啊？咱们前几期咱们已经讲过了，中原是王世聪在控制。李世民和王世聪这一场战争啊，打的这个是怎么说呢？非常的精彩啊！咱们现在就给大家要讲到这一段了。尤其是到了这个，比方说李世民之前啊，你说打这个刘武周也好，平定薛举也好啊，都不如这个王世聪和李世民和王世聪之间的这个较量显得更为激烈，耗时啊也更为长。尤其是最后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攻城战，其的艰难程度呢，就是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也超过了李世民的想象，而且也是在耗达了长达十个月的中原之战中，李世民个人多次的身陷重围，然后命悬一线，经历了他人生生涯当中的几个生死的瞬间。咱们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经常说王者不死啊，咱们就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就应在这个李世民的身上。这个第一场，咱们先说一个第一场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这个唐军进入东都战场以后，就打进入这个中原东都战场以后啊，李世民即命这个大将这个罗士信率领前锋部队啊，就是进围了这个磁涧。哪里啊？就是洛阳的这个城西。王世聪呢，接到战报以后呢，立即亲率了三万的这个精骑，注意啊，不是步兵，是精骑增援。咱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角度去看呢，王世聪还是有点货的，还是有点底气的，带着三万精兵。到七月28日的时候，李世民率领了一队。李世民好干这事儿啊，他打刘武周的时候，跟宋金刚的时候，最后打这个杜建德的时候，经常干这个事儿。干啥呢？率领一队轻骑兵去侦察，经常干这事儿。这个蛇鼠救秦王那个时候，咱们说了嘛，他也是率轻骑兵啊，抵达这个宋金刚的前线，是吧？抵达宋武周的前线。这次呢，他跟这个王世聪打呢，还玩这一套，也抵达了这个慈溪的这个战前侦察。第一个生死瞬间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悄然降临了。当时啊，这个秦王正在这个就是这个专心致志的这个勘察地形呢，谁也没料到这个王世聪的带领的这个精骑部队啊，这个时候啊，从天而降。巧了啊，也不是王世聪的一个预谋，就巧了。由于你看他带三万骑兵呢，他是轻骑兵，轻骑兵多少人？千马人。由于双方的兵力啊过于悬殊，唐军大惊失色。那他的带的轻骑兵的话，几百人对上万人，那就懵了，一时间不知所措呀。还没等这个他们反应过来，王世聪的军队啊，三万人迅速之间，而且都是骑兵，他们是轻骑兵，占一个什么好处？就是没有重甲喽。王世聪呢带的是精锐骑兵，精锐骑兵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什么叫精锐骑兵啊？就是这个，在汉朝我们参照这个汉朝的这个精骑兵怎么说哈？汉朝的精骑兵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人带俩马。为什么呢？前两集我讲过了，这个车战啊，就是车的战法啊。由于这个车太昂贵了，是吧？你造个车，又要造轮子，又要造车轴，还要造结实，还要训练那个弩，训练车左车右，还要训练车长，这一个套下来，大家谁也玩不起了，就跟22F22和歼20一样，是吧？太贵了， 最后这谁也玩不起，那大家怎么办？就把车啊、车兵啊，渐渐的就造不了了，玩不了了，那么就发展成骑兵了。发展成骑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战马就相当于国家的这个重要的战略资源。比方说在宋朝的时候，宋朝的蒙古人、辽人、辽国，他就对我们这个宋朝师，就是对中原师是武器禁运，不给你马，没有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呢，我们看一下宋朝的这个精骑兵哈。对，这个念道，宋朝的这个精骑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啊，这个汉朝呢，就是汉武帝的时候，精骑兵是什么？就是有两匹马，因为你骑兵啊，它长途的跋涉，就要这个骑兵的机动力。它一匹马呀、啊，如果长时间的奔驰，30公里、40公里这样的话，一个要是两个手就完蛋了，它跑不快。那么两匹马后面跟着跑，它不带人，那么这样的来回换。所说的精骑兵的话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可能达不到一人一匹马，但是能达到什么程度？能达到，就是说一个小队有多余的马。比方说，快速的奔驰的时候，那么后面的马跟不上了，那么他就留有3000人或者5000人换着马，继续我可以往前杀。我们这叫骑兵啊，就奇门遁甲的这个骑，这个骑兵的这个骑就这个意思，就是特别特别快，可以随时的调动。我们这叫骑，说不，你说这个骑三骑六仪，骑就是一并零三骑，它就是可以用、好用、愿意用。这个就叫做骑。那么他这个骑兵的话呢，也是这个样，就是说我在我必要的时候，我就可以调动这支部队，我就可以把大部队抛开。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嘛，王世宗发现了这个秦王之后的话，那迅速的就调离精骑，就把他给包围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啊，最考验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说白了，这个时候拼的是啥？拼的不是运气，拼的是胆量，拼的是你手里有没有活，说你真有没有真本事。这个咱们德国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军事家啊，就把这个胆量说成什么呢？说促使人们借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一种可贵力量，这是他的评价。也就是说，首先啊，就是说胆量第一个要求的不是你战胜敌人，而是什么？战胜我们自己，战胜我们自己对敌人的那种恐惧。对军人而言呢，就是这个胆量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那么这个胆量是来自于什么呀？来自于你的本事。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李世民啊，在他身上闪射出了这种这个胆量。敌人围上来的时候，李世民镇定自若。为什么镇定自若啊？各位，我跟你讲，我们叫做艺高人胆大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本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胆子大。镇定自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手里有活啊，有本事，带领着精骑兵啊，就是带领他的骑兵啊，且战且退，往哪儿撤啊？往他大营的方向撤。你不能说往是王世聪那方向撤，王世聪那方向撤不自投罗网吗？带着这个骑兵，就是立刻形成阵营啊，形成一个战队啊，然后且战且退，向大营的方向呢突围。前后奔驰啊，这个史书上怎么记载的？秦王前后奔驰，就是他骑着这匹马来回的在这个战争中前后奔驰，左右开弓，弦声响彻。最先冲上来的这个郑军士兵，王世忠他的这个国号为郑啊，郑军士兵纷纷的追马，包括王世忠大将燕齐也被李世民呢一箭射落。唐兵啊，就是立即冲上去歼击秦货，王世忠慌忙的勒住缰绳，不敢跑了，不敢打了，不敢再向前追击。李世民呢，于是和士兵们杀开了一条血路，绝尘而去。你看一下，各位，咱们讲的这段啊历史啊，我们讲的时候都很过瘾。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年的这种秦王所面临的这种生死，咱们不能说王者不死啊，这个运气这个在这方面呢有一部分，但是个人的这种素质啊，那真的是绝对。死里逃生的李世民啊，这个回到军营时候啊，浑身上下沾满尘土，守军都认不出他了，就是认不出来，就是这么个土人，想差点把射箭把他整城楼上差点射箭把他射死。李世民摘下头盔时候大喊，守门士兵这才认出来这个土人是他们的秦王。慈禧突围的一幕啊，充分展现了这个秦王这个过硬的这个个人素质，还有一个军事统帅才能。这种素质啊，与李世民这个身份真的是一点关系没有。如果说李世民是大唐王朝的二皇子，就是说他不是， 如果说他只是一个普普通的士兵，那么凭他的本事啊，我估计李世民也能从一个小兵干成一个将军。同时我们发现啊，李世民所指挥的这支军队之所以能成为这个一直所向披靡的这个钢铁之师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这种独特的宝贵品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勇气和胆识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他用他这种精神就感染每一个士兵，让他们变成和他自己一样啊，无惧于死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势啊，大势的势，这个就是势头。就是你像王世充啊，那么多的人嘛，但是他压不住啊李世民的这个势头。于是啊就造成了一种什么情况，于是就造成了一种环境，一种境遇。什么样的境遇啊，在士气上王世充啊无论怎么搞也搞不过李世民。我们今天说了嘛，叫境不由心，就在这儿。实际上是在什么，实际上是在巅峰对决的这种情况下，由势所造成的，影响出来这么一个，营造出来这么一个境遇啊。次日清晨啊，对整个战场已形成这个了若指掌的李世民，因为他全部带着他的骑兵全部给他侦察完了，就是他的对地形啊，就我们叫做天时不如地利不如人和。结果呢，李世民呢，天时地利人和全占全了。天时现在是唐朝啊，如被他扭转了局面，就是大唐的局面很好，这是天时。然后呢，天下有一部分归心。地利呢，就是他已经牢牢地完全掌握了这个战场的所有的地形。人和呢，就是他的感染力，就是他的这个身先士卒，还有这个他的人格魅力。所以说天地人和全部占全了，这个仗对于王世充来说不好打了。李世民心里有底以后，率领了五万步骑进攻磁剑。五万步骑什么意思，就是这五万人有骑兵，还有什么，还有步兵啊，混合战队。王世充怎么样，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人围攻秦王的轻骑兵都让人家突围了，不敢追击。那么人家秦王带了五万的步骑来的话，王世充敢打吗？当然不敢打了，缺战，撤出此剑，退守洛阳。就是哪里啊，洛阳西面的我不要了，城池我不要了，就是固守这个洛阳，不敢打。李世民随即啊命各路兵马迅速缩小了包围圈。李世民的这个将军石万宝，字宜养，就是现在的河南宜阳县这个西面进军，占领了龙门，就是现在的洛阳城南。刘德威穿过了太行山，南下进围了河内，就是今天的河南的沁阳。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从这个夺取了这个洛阳西，然后从太行山翻过来，我们看一下地图啊，基本上整个的这个河南啊，基本上就没王世充什么事儿了。这个王君阔呢，自洛口，就是河南的巩县东出兵，切断洛阳的粮食的补给线。黄君汉呢，自河隐，就是现在河南的这个孟津北面出兵，攻击了回洛仓，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偃师。最后李世民呢，亲率大军呢，驻扎于北邙山下，阵营相连，就是他们这整个的一个营寨啊，全部连成一片了。从北面威逼了洛阳，这个局势啊就成了，这个势头啊就成了。你说这个势头什么势头，如果按照咱们哥家的话，那势头就是令离。什么叫令离啊，就是李世民这把火的一个命令，中原天下归心了。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眼见这个唐军啊大兵压境，这个王世充属下就是幽州，就是现在哪里啊，就是河南的扶沟县啊，长史张公瑾与刺史这个崔叔随即做出了他们在这种境遇下，在这种势头下所做出的一个重大抉择，投降，向李世民投降了，献出了州城。我说过了吗，令离的势头已到了，就是这个势一旦形成了，这就境不由心了，不是你个人能够扭转这个环境的，所以说就有人撑不住了。 这个张公瑾啊，我们说一下，张公瑾日后成为秦王府的一员得力的干将。59年，也就是说公元的626年，这个追随李世民参与了玄武门兵变，并在政变中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成为这个凌烟阁的这个24功臣之一。8月初，就是今天河南的邓州市啊，一些豪强也发动了这个暴乱，逮捕了当地的刺史，举城投降了唐军。我说过了吗？另一啊，秦王的这把火烧起来了，那么整个的盘面都按照人家的这个势头，都按照人家这个令在行事。8月14日啊，黄俊翰出兵攻克了回洛仓，俘虏了郑军的将领叫西善定的一个人。王世宗啊，即命长子，就是他的儿子，叫这个王玄应啊，与这个将领杨公卿等人反攻这个回洛。因为这个回洛仓一陷过，你的洛阳没粮食吃，但几次进攻啊，都被这个黄俊翰击退，只好回洛阳城啊西面，就是这个连夜修筑了一座城堡，派这个重兵驻防，抵挡黄俊翰。实际上仗打到这份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了啊，我们这个奇门遁甲讲主客啊，讲主客讲动静，这个仗啊打到这种程度，无论是王世聪去这个出兵发兵去救援，就是这个到这个慈涧，到最后确战这个弃守慈涧，到最后回守洛阳，到最后丢洛阳仓，最后反攻洛阳仓，到最后在洛阳仓西面再筑城堡，筑连夜驻营寨来防守这个黄俊翰，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了，他采取的完全是守势，完全被动，失去了主动性啊，在战场上是节节的被动，完全陷入了客体。他本来在洛阳啊，在这个地儿，中原这个地儿，因为他应该是主位啊，结果呢，主客一位，被秦王压着头打啊，打得抬不起头来。数日后啊，李世民和王世宗在洛阳城北，这个叫这个青城宫啊，列阵对峙。列阵是什么意思啊？各位，列阵就是大家你拉出一支队伍，我拉出一支队伍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王世宗背靠着他的城池啊，上面有弓箭手对做就是这个火力输出、远程输出掩护他，然后他在一城列队。秦王怎么办呢？秦王在一箭之地，就是你这个箭射不到我，一箭之地列阵。两个人啊，干嘛呢？聊聊，就是说，就像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谈谈话啊，玩玩这个心理战。双方隔着什么呢？隔着一条洛水河进行了一番对话。王世宗向这李世民喊话了，说啥？说这个隋氏啊，倾覆啊，唐，称帝于关中，郑啊，称帝于河南。这个世聪啊，未尝西侵，秦王啊，你为何举兵西来东来？说啥意思？就是。说这个隋朝啊已经倾覆了，大家呀、啊、各占地盘，说你啊占领了关中，我呀就是你唐国占领了这个关中，我郑国占领了这个河南，我王世聪啊我没有向西面打你，说你这个秦王你为什么举兵来打我嘞？说这个意思，你不讲究吗？就这个意思。李世民呢、啊、一听他说这个话，不屑与他说话，然后命挥着挥手向李那个宇文世己挥着挥手。像这个宇文世己这类的，那都是文人呢、啊、那玩笔杆子的文人，你记住了那牛。李世己上前马这个驱使缰绳啊，把马踏前一步，宇文世己这个说了，说四海皆归顺于吾皇，就是四海啊全都是归顺我们皇帝李渊了啊，唯独你啊阻扰大唐的声威教化。你看他说这个名啊，声威啊，教化，就是我这个名声已经远播了啊，你敢阻挡我的这个声威，阻挡我教化天下臣民，这就是我东来的原因，这就是我来讨伐你的原因。为啥？你不接受我的教化，因为我大唐的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大唐的这个唐制已经出来了，大唐的这个年号已经出来了，大唐的这个五行德宗史，就是五德宗史已经出来了啊，你不接受我这个啊，我不来打你吗？王世宗接下来的这句话呀，充分暴露了他对即将来的这场中原大战的恐惧。他说呀，这个就是在这个 战场上打不过，在心理战上根本他就，他说这话完全就是示弱。王蓉说啥呢？说你我和平共存，休战止兵岂不更好，说咱也别打了，咱们和平共处，要不然我给你上点供也行。你看呢，这个所以说我们说嘛，在主场上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主动权。宇文士己啊最后给他的答复啥呢？说我们奉诏啊，这个取东都没有奉命与你和解啊，你的这个礼物啊，这些贡品啊，我不要啊。那一刻王世充啊感觉了什么？感觉到这个唐兵的强大，还有这个秦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军事压力。明年的此刻呀，他还能站在这洛水河边吗？王世充啊感觉到 一丝茫然。面对这个四面的合围啊，声势浩大的唐军感到恐惧的茫然的，绝不对手，绝对不是王世充一个人。他本人固然可以抵抗到底啊，但大多数的将力能不能陪他一起玩啊？这个是什么？在强大的这个势头一旦形成啊，环境一旦形成的话，那么你的军心呢、啊、能不能稳？为啥？我还是说那句话，盘面上有令梨啊，他这个梨在发令啊，很多人呢就要什么心就要被归顺了。9月13日啊，继幽州、邓州之后啊，王世充属下的显州，就是今天河南的密阳县啊，总管钱瓒率下辖的25个州道全部投降了唐朝。数日后，魏州及河南的尉氏县刺史啊，德瑞又率领下辖的齐州，就是今天河南的杞县、夏州，河南的太康县、陈州，河南的这个淮阳县等7个州。州郡啊投归顺了这个唐朝。李世民率领了全部报，就是接收了这个他们这个投降以后啊，全部保留了他们的官职啊，就是你该干什么，该是哪个州的州长，该是哪个县的县长，你该什么将军，你继续玩，就改给你改了什么，只是州名做了改动，黄河以南的这个其他州县呢，见状啊，纷纷的举城投降。一刻之间呢，河南黄河以南呢，全部一片易帜了，就是全部唐朝的旗帜全部插满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仗啊，打起来未必会死很多人啊！你看看这个令梨一发令，全盘全是一个模样，全属火了，整个的这个黄河以东就全部干嘛？全部啊，黄河以南就全部收入了这个齐王的帐下。这一连串大规模的叛将行动啊，对王世充来说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为啥？士气啊被人压着，军事上被人压着打，士气上被人完全的这个消沉于低落。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势头啊，向这个恶化，向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的改变呢、啊，更加的恶劣。因为这你占据空间越压越小，你说你不投降吧，前面还不投降呢，还后面还可以牵制唐军。那么你这一投降，不但没有牵制的力量，反而什么？反而形成了唐军啊，形成了一种资助。人家也不缺粮，不缺粮，不缺钱，不缺兵，不缺这个器械，就是这个工程器械什么都有，而且啊军心高涨。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自己的战略空间呢又不断的压缩，缺粮，缺兵，缺人，缺器械，缺钱，还有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缺势。王世充啊，一点办法没有，就在唐军攻打。这个洛阳的前夕啊，我们都说嘛，这个天罡顿上讲事变啊，李世民这面呢突然发生了一个小变故，就是我们不要以为天下一片大好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什么变故呢？忽然遭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这个信任危机，就是刚刚收降的那一批以荀相为首，大家才记得吗？就是那个荀相县城那个为首的这个刘州旧部，居然在这个时候啊纷纷逃离了这个军营，而且一逃就逃了一个精光，只剩下了一个尉迟敬德。唐军将士大为愤慨，立即将这个尉迟敬德给逮捕了。李世民的信任原则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还记得吗？荀相和尉迟敬德他们投降的时候，李世民 这个把他们的军队全部交给他们，然后只身呢一个人只带了几个亲兵去巡营，干嘛？他就是信任他，人格魅力嘛。曾经劝告这个不要轻易这个付出信任的这个屈突通啊，还有这个殷开山等人，这回就抓住了把柄，再次警告这个李世民说，尉迟敬德啊是骁勇绝伦呐、啊，如今呢、啊、将他囚禁了，那么他肯定必然的心怀怨恨，留他必有祸患，不如把他干脆把他杀了。而且像荀相这样的人都已经跑了，尉迟敬德呀、啊、只剩下个光杆司令，留他何用啊？说他对不对啊？一点错都没有。你说这尉迟敬德嘛，你要领着军队，你的军队如果要带弹压，你把军队弹压住了，比方说剩个几千人还有战斗力，剩下现在你的部署都逃光了，你的这个同僚荀相他们都跑了，就剩你留下来的话，你说你，那么我看李世民呢？李世民不以为然，说什么呢？他说尉迟敬德如果要早逃的话，早就逃了，如此凶险，荀相都逃光了，他剩了光杆司令，岂会等荀相这帮人全跑光了他还不跑吗？他是傻子吗？于是李世民呢亲自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并单独召见了他。而且啊，秦王啊拿出一笔钱对尉迟敬德说啊，说大丈夫、啊、既然意气相投啊，就不必因为小小的前戏介怀，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听信谗言啊，残害忠良，杀害英雄，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如果你真要走啊，这笔钱啊就做成你的路费，聊表啊我们这个君臣的这本，不叫君臣啊，就是聊表这个我与将军的从共过事啊这么一段情谊，我们讲究情义取用嘛。秦王啊，各位，我相信李世民啊是真心诚意的与尉迟敬德说，如果尉迟敬德就把这个钱拿起来了，说秦王那咱后会有期吧，李世民也不会杀他。为什么呢？人讲究，老大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尉迟敬德除了砍尽亲政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说过嘛，如果一个人这个愿意付出足够的信任，回报就一定会超越这个超值的这个信任和感恩，而且是等量的增长。很快尉迟敬德就给了他李世民一份回报，并且呢是一份超值的回报。什么回报呢？9月21日啊，李世民率尉迟敬德的500名骑兵干嘛巡视战场，走到这个邙山脚下的这个景陵，就是景陵是什么时候，就是北魏，咱们说嘛，北周北魏嘛，北魏宣武皇帝元恪的这个陵墓啊，一个多月前这个遭遇，就是这个王胜突然包围了这种情况又来了。什么来呢？王世宗啊，这个老上天呢又给王世宗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王世宗带了10000多名骑兵突然出现，迅速的将他们包围。郑军大将谁啊，还记得那个是瓦岗山上那个单雄信吗？一马当先，飞快的冲上前来，手持长矛，姿势直接刺向李世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尉迟敬德一看不好，就是掉了马头，拍着马狂奔而来，并厉声嘶喊。就是嘶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声的这么一个喊叫啊，这个单雄信的这个出手的一瞬间，被马被惊到了，马的一个跃身呢、啊，把这个单雄信的这个枪啊调转了方向，从四面侧中，这个从这个刺这个侧面呢反手啊，把这个单雄信呢反自伤了，单雄信呢这个负伤落马。郑军士兵们大为惊恐，咱们说这个张飞啊，说这个当阳桥上这个一声吼啊，红得桥梁水断流啊，这个那个是三国演义啊，各位啊，就是这个玄德当阳桥上吼啊，是个这个侯德桥梁水断流，那是杜撰的，那个是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这个文艺创作的，这个是在史书上记载的。这个尉迟敬德这一声吼啊，直接把这个单雄信啊，他这个马惊了，让单雄信跌落于马下。这么一动啊，这个卫兵啊，就是这个正兵啊，大为的惊恐，不敢上前。尉迟敬德 说随后尉迟敬保护这个李世民呢突出重围，随后率兵反击，在这个就是我还不跑了呢，冲出重围之后啊，我还不跑了呢，开始反击，在王世充的军阵之中啊，往来的冲杀啊，史书怎么记载啊？叫透阵而入，啥意思？王世充不有一个这个骑兵不有一个阵法，就一列吗？什么叫透阵而入？直接给你杀过去，然后再杀回来，叫透阵而入，透阵而出啊，如入无人之境啊。随后，屈突通啊也闻讯，率大军赶来，这个郑军呢，顿时之间呢，顷刻之间就崩溃了。唐军俘虏了王世充的大将啊，叫陈志略和6000长矛军，斩杀了1000余人。王世充和单霁翎啊，带领了少数的部众，狼狈的逃回了洛阳。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讲起这个秦王啊，讲起这个尉迟敬德很带劲啊，这个真是很勇猛啊。我们看书说啊，这个透阵而入，这个透阵而出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雄姿啊。回营之后啊，这个秦王对这个尉迟敬德大为的感慨，说了你的回报说来得真快，说咱们刚交完心啊，你就开始报了，随即啊赠送了他一箱金银，就给尉迟敬德拿了一箱金银赠给这个尉迟敬德，对尉迟敬德非常的器重和信任。这两个君臣啊，到最后啊还真就成了这个一对君臣的典范，一对君臣武将啊，就是一个统帅和一个将军的一段非常非常这个美的一段这个交往。李世民帐下呀，虽然这个猛将不云，但说到这个马上这个我们叫什么执哨，马上执哨是这个功夫，这是古代的一种功夫啊。什么意思啊？马上讲究几个技巧啊，几个功力。第一个叫驰骋，就是我骑着这匹马啊，可以就跟咱们现在的马术表演一样，可以跨这个跳高啊，就是比方说有一个枯木横在这儿，比方说有个1米多高，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纵马驰骋之后啊跳过去，我们这叫驰骋。可以在平地上什么？可以在平地上跑出高速，就是我给马这么一个信号，一夹马肚子啊，或者夹2下夹3下，这个马非常听我的，就是在平地上可以跑出60公里70公里这么一个高速啊，我们叫做疾驰。还有一个呢，可以缓行，就是我与这个马啊纵马编队的时候，比方说我一共50个人，一个50人呢，这个疆域非常，就是这个战场很辽阔，那么我们这50人呢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了一个50条的一个阵营啊，向前推进。我这个马可以控制的什么不急不徐，和什么和这个纵队啊排成一条直线，哎，可快可进，可缓可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驰骋，这是功夫啊，你不要紧。还有一个功夫什么呢？叫骑射，就是我们国家，各位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骑兵最后的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牛就是牛，厉害就是厉害。我们民族是第一个发明马镫的人啊，以前的这个骑兵不会骑射，没法骑射，为啥？因为他在骑这个马的时候，他要拽着缰绳，他一拿这个缰，因为他没有马镫啊，他只能用两只脚、两只腿啊，夹着这个马。那么马镫发明以后啊，他可以干嘛？他可以在马上骑射。在马镫没有发明之前啊，可以骑射的人很少，你不能说没有，有的功夫很高，就是我拖着马、拖着缰绳的话，我单手。就是我用这他这个腿啊非常有力量，夹着马腿可以骑射，但是不是人可以做到的，那只有非常勇猛的人，比如说秦王这样可以做到，可以马上可以骑射。还有一个功夫就是马上持哨，哨是就是一个禾字旁放一个萧啊，姓萧的那个姓氏的那个萧，不孝子孙的那个萧，叫做马上持哨。什么意思？哨是什么呀？放哨就是长矛，就是在马上啊，我一手拽着缰绳，一手啊，这个腋下啊夹着这个哨柄啊，前面拖着这个哨枪，就像什么， 向前冲。这个功夫是一个非常勇猛的功夫。说马上驰哨，就是虽然秦王这个帐下猛将如云，但是马上驰哨的这个功夫，在整个秦王阵营，甚至整个天下，没有人可以超过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就这么厉害。尉迟敬德他能怎么样呢？尉迟敬德他能在单枪匹马在敌人的长矛阵中，就是过去那个这个长矛兵是干嘛呀？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咱们古代那个西方的战争，咱们中国呀，这个长矛没有多长，不会超过3米。马其顿方阵的长矛6米长的方阵，就是一个盾牌，拿着一个6米的大长杆子，他们就这么打仗。马其顿方阵就是亚历山大玩就玩这一套，亚历山大就这一套，就是一个方阵打天下。所以说那个长矛阵啊，长矛丛中啊，那么上这个尉迟敬德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达到他在敌人的这个长矛阵中往返无碍，毫发无伤。不但避哨的功夫，什么意思啊？就是避能别人长枪刺的他能躲开，避哨的功夫啊无人能及，而且夺哨的绝技啊举世所罕见呐。这个里面资治通鉴怎么说的呢？说这个尉迟敬德说，每单骑入敌阵中，敌从哨刺之，终恶能伤。这是这个资治通鉴第这个188卷里面写的这个对尉迟敬德写的这个描写。什么意思啊？就是夺取这个贼哨还能以还刺之。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尉迟敬德单骑就一个人骑着这个，骑到这个长枪阵中，长枪队中啊，不但不能够敌人不但不能够伤害他，不但能够躲开敌人的刺伤，而且还能什么？而且还能夺过敌人的长矛，反手再刺回去。太猛了啊！这个，我现在这个说什么？说的这个。在北方啊，比方说太猛了，真的太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句实在话，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尉迟敬德如此大出风头啊，有一个人不禁怒火中烧，谁呀？他就是齐王李元吉。李元吉啊，一贯对自己的马上这个驰哨的功夫啊十分自负啊，于是啊。元吉也是很猛的啊，咱这么说，这个咱有啥说啥。元吉虽然说这个官二代啊，皇二代，但是有什么说什么，元吉的功夫也了得。这个李家这几个兄弟啊，那个个那真的咱没法说了，那就是风水，咱真没法说了。李家这几个人建成武功了得，这个秦王咱就更不用说了。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个入阵中斩这个上将首级啊，如探囊取物，这一点不带这个夸张的。元吉百战不殆，什么意思？元吉啊非常体力非常好，什么意思？那冲打了这个打仗啊，一天之内百战就打一场100场仗，他不疲劳，他这个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体育很过关。李元霸那咱就不用说了，一双铜锤那咱们就看一下《隋唐演义》了。李元霸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这哥四个真的很猛。所以说呢，李元吉呢，他这个马上驰哨也很厉害。于是呢，不服尉迟敬德，向尉迟敬德发出了这个挑战，提议什么呢？说李元吉就跟尉迟敬德说你别牛啊，我今天我就不服你，你把那个咱们。为了这个，咱不都是这个唐朝人嘛，是吧？都是咱们李渊的部下嘛，是吧？这个我是皇子，你是这个将军，伤了谁都不好。咱们这样，咱把这个矛啊，他把这个哨就是长矛，他把这个长矛拿过来，把这个佩剑抽出来之后，一剑就把这个哨头就给砍的了，就是削平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元吉啊。很猛，现在给你一把刀，说你砍 砍下这个5公分粗的这个木杆子，你能不能削断？我估计很难，是吧？然后呢，说把这个杆子往地上立，说我们去毛尖啊，把这个毛刃全部去掉了，只剩下这个毛杆，然后咱们较量胜负。尉迟敬德看了看这个秦王啊，也不吱声，反正秦王也不吱声，面无表情。这个尉迟敬德上马就领了他这个挑战，对李连杰说我自当遵命啊，去除去这个毛刃，然后他把这个新的这个毛刃啊，新的一把毛扔给这个李元吉。人呢，这个下意识的啊，李元吉接过来这个毛，说什么？这个就这时候，这个尉迟敬德说呀、啊，自己啊把这个毛尖啊用剑砍去之后，说、啊、我呀把这个毛头去了，把这毛刃去了，但是、啊、大王你不必啊，谁呀、啊？说齐王你不必去的这个毛尖啊，为啥？意思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我呀，把这毛尖去了，为啥呢？因为我能杀了你，你呀，这个毛尖根本碰不到我。哎呀，这个李元吉给李元吉气的，李元吉，你说我这个堂堂的齐王能受了这个吗？李元吉恨得牙直痒痒，心中大怒啊！尉迟敬德表面上是尊重的，实际上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啊！比赛开始后，这是怒火中烧的李元吉使出了浑身解数，那是。娘胎的力气都使出来了，12分力气，一心想直接刺死尉迟敬德。我们可以看到杀意已经起来了，可是啊，齐王手中的长矛啊，却总是与尉迟敬德擦身而过。他瞄得准准的，但是尉迟敬德一转马头就把他让过去了，连他一根毫毛也伤不着。尉迟甚至在一旁暗笑，为了这个本事啊，为了让这个本事不大、这个脾气不小的这个四弟彻底服输啊，李世民就故意的问这个尉迟敬德说夺少和毙少哪一种更难呢？就直接就这个李元吉就更气了，尉迟敬德跟他比着武呢，然后呢，尉迟敬德还在马上啊和这个李世民聊天，哎呀，这样就这个齐王这个心脏咱就不好说了。尉迟敬德说多少难呢？李世民啊随即命他们再比一场，说什么？说这场你不算啊，说以尉说这个你啊把这个齐王这个哨夺了你算赢，要不然你不算赢啊。可是尉迟敬德说，气急败坏的这个李元吉再次扑上去，可转眼之间呢，手中的长矛啊魁使神差的到了尉迟敬德的手中。一如是齐王不服啊，下了马之后气急败坏，换了一马，拿了长矛，还说再来一次，然后呢又鬼使神差的什么又给夺了，还不服，换了一匹马说再来，上了马之后啊，几个回合之下矛又去到了这个李元吉这个尉迟敬德手里啊，最后啊马跑不动了，这个百战不殆的齐王啊也累了，如此一连的几次啊，自让自己骁勇无匹的李元吉啊哑口无言，彻底没了脾气，长矛一扔，佩剑一撇，头盔一扔，战袍一脱，回去了。这个我们就见到了尉迟敬德的勇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武将带着一支军队，这仗可怎么打呀？武德3年的冬天呢，唐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王世充的地盘啊，就是他的这个地盘啊，一点一点在缩小，盘面上的神将啊，一个一个在陨落，星宿也不给力，是挂气也不行，摇魂跟不上，势头起不了啊，再见个大境不由心，王世充啊，很难了。10月，郑朝的管州，就是今天河南的郑州市总管郭庆，荥阳就是今天的荥阳啊，就是今天河南的荥阳，刺史陆卫，阳城就是今天河南的东丰，县令王雄，汴州就是现在的开封市的刺史王耀汉等人，纷纷的聚城降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势头这就不好弄了。与此同时，唐朝大将这个李大亮也奉命进逼王世充之侄叫王宏烈驻守的襄阳城。于11月初一， 攻克襄阳的外围樊城镇，就是关羽啊驻守的那个打于禁的那个樊城啊，水淹七军的那个樊城，斩杀郑军大将这个郭大安，而且一连占领了14座营寨。11月下旬，李大亮再度的攻克了这个居州，就是现在这个湖北的张县，和华州，现在和这个湖北的这个宣城市，啊宜城市，致使啊王宏烈的这个孤城这个襄阳啊岌岌可危。12月初，在各路唐军的强大攻势下，徐州就是三国时代的这个魏朝的都城，就是今天河南的这个许昌。这个是亳州，就是今天现在这个安徽的这个亳州，还有随州，就是现在这个湖北的随州市。这随州陈龙的老家，咱弟子陈龙的老家随州市，三地啊全部都归降到了这个归顺的这个唐朝，投降了，打不过了就攻克了。这个这一年的深冬，这个一场一场暴雪猛烈的打在了这个洛阳城。说句不好听的话，天灾又来了。王世聪啊独自坐在空旷的大殿上，感觉啊自己要玩完。曾几何时啊，这个满朝文武千万子民诚惶诚恐的匍匐在他脚下，向他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现在啊，而且当时啊还怎么样，还一路焕发了他要创造一个开创帝王霸业的壮志与豪情啊，如今转头成空啊。为是什么使这个四方的将力啊去离他而去呢？为什么树倒猢狲散呢？纵墙倒众人推呀、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啊，他王世聪不是他王世聪啊水平不好啊，也不是他王世聪啊不够勇猛，是什么呀？是他的对手太强大了，是他遇到了秦王李世民呢、啊、真的没有办法。这叫什么？这叫境不由心呢、啊、你的对手太强大了。如果王世聪在宋朝，如果王世聪这个人在五代十国，王世聪可以一统天下。可是啊，偏偏他在此时此地的当下呀，遇到了秦王李世民呢，这就叫命，这就叫境，这就是事。所以说呀，王世聪啊，他只好认命。在最后关头，王世聪想起了一个人，说全天普天之下呀，只有这个人能救他的，能挽回他的颓势，能救他的命啊。想起了谁呀、啊？窦建德呀。可让王世聪啊深感忧虑的就是啊，就在大唐，就是这个唐军举兵大举进攻之前呢，他和窦建德之间呢还在不停的攻击啊。如今大难临头啊，窦建德会不会摒弃前嫌向自己伸出援手啊？王世聪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自己啊已经别无选择了。王世聪啊想多了，为什么呀？因为啊时事啊不由得人去做抉择，因为窦建德啊肯定要出手救他。道理很简单呢、啊、存亡齿寒呢、啊、现在他们是三分天下呀，唐朝独大，两个人如果窦建德坐视王世聪灭亡啊，那下一个灭亡的就是窦建德呀。洛阳的窦建德在南，洛阳是窦建德在南面的一个屏障，一旦被唐朝扫兵啊，李世民的兵锋啊就将着直指河北啊。所以窦建德呀、啊、他这个下国绝对不会坐视这个王世聪啊灭亡。当王世聪派他的侄子，就是代王王婉和朝臣这个长孙安世惊慌失措跑来求援的时候，这个窦建德立即举行了廷议。夏朝的中侍郎中啊刘斌随即对局势啊做出了一番完整而透彻的分析。他说，天下大乱，唐朝啊这个独具关系啊，说郑朝呢据河南，夏朝据河北，成啊鼎足之势。这个分析的就是天下已经这么就这么回事了啊。说成鼎足之势以后啊， 而今唐军呢，泰山压顶一般进攻郑国，从秋天打到冬天，唐朝的兵力啊是与日俱增，而郑的土地呢每天都在减小，唐强郑弱必然不会支持太久，一旦郑国灭亡啊，夏朝啊也难以单独支撑啊。而今之计啊，不如把以前的仇恨和愤怒暂时放在一边，出兵相救。夏朝攻击唐军之背，郑军攻击啊唐军之腹，定是就是一定啊可打破唐军。唐军败退之后啊，再静观其变。若郑国可以灭掉，这一并啊，就这次出兵啊，就一并把它灭掉。和两国之兵，成唐军呢、啊，成这个唐朝啊，吃兵疲惫，而进而啊，一举攻下这个关中啊，夺取天下，进而一举定鼎中原呢、啊，开创盛世。这个王宾啊，很像学过奇门遁甲啊，这个说起来真的是头头是道。窦建德完全同意了王宾的这个分析。随即一边起使遣使向这个王世充啊许诺出兵救援，一边派遣礼部侍郎李大使前往唐营劝说这个李世民罢兵，说啥呢？说今天呢，你这个唐朝啊兴不义之师啊，这个攻击这个郑国啊，我与郑国呀、啊、世代交好，你说这不扯淡呢？是吧？刚刚打完这个战争，血还没干净呢，是吧？这是就开始说我与唐朝一衣带水啊，这个与邻相好，你不扯淡吗？但是政治这玩意儿啊，就是说出来就完事儿了。说今天啊，如果你不退兵啊，我将啊出师讨伐呀，为郑国呀、啊、讨个说法。干嘛呢？这个李世民。还没等李大师说完呢，一回首，属下一窝一窝上把李大师直接拿当庭拿下，扣留李大师，对这个窦建德啊，这个发出的这个兵书啊，根本不予理睬。至此啊，唐、郑、夏三个割据政权啊，在中原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各位啊，今天我所讲的这一战呢，是整个的一个定鼎中原之战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郑朝的这个凉州，就是今天的这个河南的睢县的总管程家降陶。26日，唐将陈正通攻克凉城，就是今天河南的这个汝州市。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啊，李世民为了发挥唐军这个骑兵野战的特长，特别遴选了这个最勇猛的骑兵1000余人，组成了一支啊。精锐之中的精锐，叫玄甲铁骑兵，简称叫玄甲军。什么意思啊？这个玄甲军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玄甲军啊，一面就是它这个盔甲可以两面穿，一面是金黄色啊，玄色玄黄嘛啊，一面是这个玄这个黄色，一面是黑色。古时候的，哎呀，这个我看看时间不多了，但是我还要再给大家讲两句啊。古时候啊，因为这个，尤其是从汉唐啊，尤其是从汉代啊和这个汉晋啊以来，民间呢尚武，什么意思呢？因为古时候这个生存艰难，你不让老百姓用武器不可能，出来一个野兽什么的你怎么弄啊？而且战乱很多。很多民众啊，私家呀、啊、备有武器，比方说大刀、长矛，这都有。比方说猎户啊，这个更高级一点的，就是说这个，比方说这个仗弓，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弓啊，拉起来啊，能开得很大的一个弓，就是巨力弓，也有。独独朝廷规定了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民间就是你搜出在你家搜出兵器可以的。比方说我家有两把刀，就是大长刀啊，朴刀，就是刀上带一个柄子，这叫朴刀，狼牙棒这种武器就属于武器了，属于兵器了，可以不犯法。但是你私藏甲胄，就是你私藏铠甲头盔，死罪诛灭三族。什么意思啊？各位，就是你武器我控制不了你，但是我要保证我正规军呢有绝对的防护力， 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么这个甲胄，就是这个铠甲，在古代说非常昂贵，制造这一副铠甲啊，那就千米啊，就是很贵很贵的。咱们现在的防弹衣也很贵，你看看部队的防弹衣，比如陶瓷芯的防弹衣也很贵啊，上万美元的也有。那么古时候那个铠甲呢，比防弹衣还贵，很难得。那么我看看这个玄甲军，这个玄甲金呢，它的这个盔甲上竟然有两面的颜色，什么意思啊？复合甲，这两面颜色不是上了漆啊，各位啊，不是上了漆，而是这面是一层铠甲是这个颜色，另一面还有一层铠甲是黑色的铠甲，复合起来的两面颜色可以两面穿的，不得了。整个唐朝啊，就装备了这1000多人呐、啊，干嘛呢？所以说，在夜间出奇的时候穿上黑衣黑甲，在野战的时候翻过来穿上这个黄衣黄甲，分成左右两队，命秦叔宝、程志杰、尉迟敬德、翟承孙啊，任左右统帅。每次出战，李世民本人披戴黑甲，亲自指挥。在随后的多次战役中，李世民呢率玄甲军呢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啊。王世宗和他的军队啊，只要见到玄甲军呢，闻风丧胆。仗打到这个份上，不用说了。这一年的正月底啊，屈突通和这个窦轨率部巡戍各军的营寨，这个营垒阵地啊，突然遭遇王世宗，唐军遂不及防，差点被这个郑军所歼灭。这个秦王闻讯以后啊，率了多少人呢？率了200玄甲军前往救援，结果数千这个郑军，王世宗啊，不敢抵挡，生擒骑兵将领葛延璋，斩杀并俘虏了这个将近6000余人。我们可以看看玄甲军的战斗力，这没法打了，这仗真没法打了。各位，这仗真没法打了，你打到这种程度，这个秦军的这个秦王这个所属的这个战斗力啊，已经匪夷所思了。还不算完啊，各位啊，你等我给你讲到他这个秦王大破这个窦建德，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资治通鉴》说什么“势无罕有啊，千古绝名”，就打到秦王的这个部队就打到了这种程度。二月初啊，由于洛阳被围日数久，粮食短缺，驻守虎牢的王世宗长子王玄应率领千人押运粮草救济洛阳。李世民探知情报以后啊，命令将领这个叫吕军宪，李军宪，记住啊，这个人啊，李军宪啊，以后我们会讲到，率兵阻击王世宗啊，这个王玄应啊，这个仓促应战，被李军宪击溃，粮草全部落入唐军手中，王玄应啊，只身逃回洛阳。这啥意思啊？就是后勤补给线给打没了，给打退了。现在啊，整个洛阳城啊，就剩了一个孤城啊。李世民觉得对洛阳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啊，随后啊，命这个宇文士及啊回朝请命。李渊批准了李世民的请求，并对宇文士及说呀：“说回去禀告你们秦王，说夺取洛阳啊，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啊。克城之日啊，攻城中的这个城与法物、突击器械，凡不是私人物品呢、啊，皆由他收存保管，其余的子女玉帛啊，全部犒赏将士。啥意思？拿下洛阳啊！我不是要你们那个洛阳的财富啊，我就是早日干什么？早日结束这个战争，给还老百姓太平。仗打完了，城市攻克了，城里面的城与法物，什么意思？就是帝王的那套家伙事儿啊，什么辇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仪仗啊，法物啊，什么什么这个铜轨啊，图记器械，就是那些府库里的东西，只要不是私人物品，谁呀、啊？就是玉玺啊这类的东西，全部干嘛？全部交给秦王。俘虏的童男童女，俘虏的这些美女、玉帛、钱财，你们将士分了，就这点意思。 李世民，你看我们看看呀，这个说句什么什么李渊啊，这个这时候啊是真不吝啬了。李世民得命以后啊，这个于二月十三日率大军进入这个青城宫，唐军未及这个修筑营寨，王世宗并率领20000余人呢出城迎战，因为啥？他知道了，再不打呀，没时候了。结果呀，什么？结果啊，刚出城门，诸将皆惧。这是《资治通鉴》里记载的，就是什么？这些兵啊，骑兵勒住了马头，步兵啊，畏畏缩缩的，不敢前进。李世民啊，命精锐骑兵在北蛮山下列阵，随后啊，带各位将领登上了北魏宣武陵查看敌情，对左右说贼兵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啊，这次王世宗把全部兵力投入了战场，准备决一死战呢，如若今日啊一战破之，此后啊他就永远不会再出城迎战了，只能剩下困兽犹斗了。于是命屈突同率5000人渡过了这个湖水进攻王世宗，随后李世民亲率骑兵率领这个宣雅军冲入敌阵，中原之战最为激烈的这场青城宫战役就此打响。咱们今天的奇幻历史画唐朝22集，这个靖不忧心的王世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各位，我们在这个群里面啊，研究院里面发了这个五大道起的明镜，说百丈王侯百丈土，印官来一寸路，靖乃求得自王侯，王侯无土断难谋，乌江弃马在鸿沟，如意离诏纳时愁，二指亭门登层楼，谁人敢言不低头，挂在孤局素袖手工，文藏星上施华层，情在刀兵意在星，偏偏还要取与用，日月盾上逢中斗，本身却是戒不休，命官结事大记仇，运断却是山海斗，非是英雄不决断，实在天地家国乱，莫叹当时情不真，何时半点可由人，天罡术法一线度，天地车马神将路，24气18局，挂摇用事结机遇，天地阴阳杀与路，苦海凶境指人哭，奈何关山聚草莽，神仙难救败于夫。这个是我们克什哥啊很优美的一段，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说在五大道里面，我们讲了术，里面讲我们今天遇到了什么呢？镜啊，我们就今天要讲一下明镜。这段歌曲我们发出来了，说百丈王侯百丈土，印官来一寸路。说你这个，如果你是王侯，你必须有土地。镜是什么？镜是提土旁，是吧？镜讲的就是土，就是你的疆域。印官来一寸路，对应的是百丈王侯百丈土。说你有一寸官，有一方印，你就得有一寸路来支持。那么王侯是需要什么？是需要疆土来支持的。靖乃求得自王侯，王侯无土断难谋。说这个靖啊，说你一旦失了这个疆域啊，失了这个环境，你还是王侯吗？不是王侯了。王侯没有了土地啊，一筹莫展。就跟这个王世聪一样，只困守一个洛阳城，外面土地都丢光了，还什么王侯啊？什么王侯都不是。乌江弃马在鸿沟，如意离诏纳时愁，这两句比较难。个人理解啊，所有牵扯到克什哥，咱们个人理解。说乌江弃马在鸿沟，说乌江指谁啊？指的是这个项羽。说项羽啊，在这个乌江啊，把他那个乌骓马抛弃以后，就是都把乌骓马放生以后啊，实际上是他在哪里就已经失败了呢？在鸿沟的时候啊，他这个境遇啊已经完蛋了。 就是他的土地已经失去了。如意离赵那时愁，这个如意，赵是赵国，如意指的是谁呢？如意指的是汉朝。汉朝刘邦死后啊，这是戚夫人生的这个赵王如意。赵王如意呢，刘邦死后呢，派这个武安国啊，这个来这个管理这个就是扶助这个赵如意。赵如意呢，最后那个吕后啊想杀赵如意，把这个赵国的丞相武安国调走之后啊，这个赵如意就失了这个主心骨了。然后呢，吕后呢又下了旨意让他离开赵国，到这个都城来。赵如意呢没有了这个赵国丞相之后啊，他无所适从，只好离开赵国，从此啊埋下了杀身的伏笔，说在他离开赵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这个大境啊环境就已经形成了，就是一个愁云密布的一个局。说二是亭门登重楼，随人敢言不低头。我觉得客氏这个很非常优美。说如果我们现在啊，一个亭门只有两尺长，我们还要登这个城楼，登上这个楼。说你在这种情况下，各位你要不要低头啊？你不低头能不能上得去啊？说谁人敢说不低头？你别说谁厉害谁不厉害，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办法。所以说他说什么了？他在下面全是下面这几个比心句啊，写的很美。说什么呢？说挂在孤菊袖手宫，文藏星上是花虫。就是挂孤菊，又遇了什么？又遇了星宿啊，手宫入中宫，就那四个星不能用。就好比文昌星啊，要我来求文昌，好学修文昌，但是一算呢，这个衣冠上啊没有华虫。情在刀兵，意在星。我们就说嘛，这是这个石棺式啊，看到这个情和意啊都是刀兵和凶，偏偏在这种情形下呀、啊，偏偏还要啊用这个情意，你说难不难受？全是刀兵和凶，我们还要去用它。日月顿上逢冬中斗，本身却是借不休。日月顿是什么意思啊？好不容易，千古不容易，好不容易开出个日顿和月顿，好不好？好啊，却逢上了什么？一计算这个斗啊，只有中斗大，你说惨不惨？本身却是借不休，这个指的是系数啊。说我是本借征得用生合，我是本呢、啊，我是本一系的。这个身确实干嘛呀？确实借不休，确实所有人都向我借呀、啊。本身我要求守我这个身，但是是个神将都来借我，你说我能不能受得了？说命官劫是大计仇，运断却是山河斗。在命盘上我们去看的时候，那都是绝佳的盘势哈。那么在运盘上一断，全是什么？全是山和海斗，海与什么赤斗，原与会斗，山海就是原会运势，各自相求，各自相凶，各自相刑，各自相害。哎呀，山海斗怎么回事啊？说是非是英雄不决断，实在天地家国乱。说不若英雄不够决断，不够杀伐呀、啊，实在是什么？实在是天地不给力啊，实在是家国混乱，我是一筹莫展呢、啊。说你别说我无能啊，说实在是天地家国乱。莫叹当时情不真，何时半点可由人。说你不要说当时啊，我这个没有用心，没有用真情啊，什么实在是半点不由人，因为环境不允许我呀。很想学奇门遁甲，但是啊，我呀，明天买菜的钱都没有，没有办法呀。天罡术法一线渡，天地车马神将路，这个我们就不讲了。24气18局，挂爻用事结吉，去看我们去年冬至浪中的这个法船，我们就去看了挂爻用事。合了24节气，我们就会用兵法。天地阴阳杀雨露，苦海凶境指人哭。 说的就是这个兵法。奈何关山巨草莽，神仙难救败于夫。什么意思？可惜呀，这么牛的奇门遁甲，奈何关山巨草莽，这个关呢就是草莽之辈，凡夫之辈，这个庸人之辈，上不了啊。神仙难救败于夫，这个人呢油盐不进，神仙也救不了，术法也难救啊。好，各位，今年还是超时啊，超时。这个因为讲到了王世聪，所以实际上我在讲，在构思这个奇观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单独去讲这个歌诀，各位啊，你没感觉呀、啊？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在这个这种境遇下去讲这个我们的袁天罡奇门遁甲这个刻石万言歌，各位可能感觉更深刻。喝口茶，咱们就结束啊！因为现在车上的气温刚刚好。感谢各位，与各位这个相处的时间很短。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五大道呢，在未来呢就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全部讲完了。五大道呢落在盘面上，尤其在运盘上有大的用处。在命盘上的话呢，你们可能忽略可以，但是在命运盘上，五大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数算，我们的有理宫和无理宫，我们的这个静明静还是不明静，我们的这个势头啊，我们的这个命啊，数理静是命。相互关联，相互映照，那才叫一个叫做这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各位